做和尚都做得高高兴兴，你做牧师传道做到这样痛苦，一切都为着福音。保罗的思想一切都为着福音，所以你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你就明白你把交易孩子是有价值的，你愿意把孩子奉献给你。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奉献孩子就神力就一定要用，不一定，不一定。很多的时候我们很盼望的，还神不一定要用，我们还是要仰望神，求神怜悯。所以我们就看见一切都为着分。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你做什么都会很起劲，你做什么你都会很高兴，你很愿意为主做。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心智，一切都为着福音，他能够跑遍整个世界。他本身在少年的时候又学会这个做这个帐篷的技巧，所以因此他有时候就能够一面做帐篷一面传福音。如果有人支持他，他就全时间传福音，没有人他就找他就跟人家谈到，谈得到之后他制帐篷，所以制帐篷来帮助他的生活。所以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当时候的小亚细亚，今天的整个欧洲，他最远到了，他心愿到西班牙，他最后有没有到西班牙？他最后没有到。他最远他盼望能够从罗马一直到西班牙，但是我们看见神就是引导他。那么这个保罗呢，他又是罗马公民，你看他的身份很复杂，犹太人，便雅悯支派，法利赛的这个的这个特别的身份，还有呢又是罗马的公民。而罗马公民对他很大的帮助，所以当时他去到哪里都是罗马公民，他不用人家不用怀疑他的 passport 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拿到那些国家的 passport 不是很好的，很麻烦的，每次都很麻烦的，人家都过了你还去房间里面 interview，所以 interview 完了之后呢，人家已经去到哪里你才出来。所以你去旅行最好不要跟一些国家的人一起旅行，浪费很多时间。有时候你过了关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等，结果整团的人就在等他来。他为什么？他的 passport 不可靠。那新加坡的 passport 算很好，可以说走遍世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很多年前大概7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护照很糟糕，去到哪里都有问题。但现在台湾护照也已经越来越好，越好了，比较好了。可是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护照很麻烦。但是当时候罗马的护照好像什么，好像今天的美国的护照，美国的护照去到哪里都没有问题。我们到你到欧洲去的时候，你跟美国人说，你发现一件事情，欧洲他们连看美国的护照看都不要看，他知道你是，他看你的封面呢就叫你过去了，颜色蓝色的他就叫你过去。所以你看见当时候的世界就好像罗马，他们打算罗马公民可以通遍整个世界，不用 visa 什么都不用，通行无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是保罗。那么他一生最贡献呢，他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是一个布道家。他可以说既一生里面既很多的这种是职分，他又是神学家又是布道家。很少是神学家又是布道家的，很少。但是他又是神学家又是布道家，他有很深入的神学思想，却用能够有布道的热忱。有很多人读神学的时候，读什么神学读了热忱也没有了，但是他不是，他就是思想很深奥的真理又能够讲很浅白的信息。所以这就是保罗，他对整个基督教会的贡献在哪里，留下很宝贵的遗产，就是留下很宝贵所领受的启示，就是他的书信。这个书信普遍上呢，保罗用书信来写书信分了几类。第一类的书信是关于末世论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既然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话，所以保罗就领受关于基督再来的一些思想，所以他就把这些在他的信里面提到的，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等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两本书是关于主再来的信息跟信徒的生活。他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是主后50到51年的时候写的。一切关于主再来，你可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每一章找到主再来的这几句话。这是第一类，他写的书信里面的第一类， 第二类他写的书信是关于这个救恩论的，就是谈到基督教的救恩，叫做救恩论。这个谈到基督教的救恩的有两本，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这次我们下一次也会看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哥林多前后书也是属于这类，因为有谈到救恩。哥林多前后书，这个是在主后55年到58年之间写的，就是把他的书信分类的话，这是属于第二类，是救恩论。第三类是属于基督论，论到耶稣基督，这是叫做基督论。基督论，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本体，耶稣基督的本来是怎样子的，还有他整个宇宙里面的地位。那这四本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以弗所书，那这四本书主要的就是讲到基督论。你可以在哥罗西书里面看到他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首生的，对不对？以弗所书讲到耶稣基督是那按照神的旨意丰盛的荣耀赐给我们的。腓立比书讲到耶稣基督那不以上帝同等为强夺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那个基督论。那腓立门书讲到耶稣基督怎样改变了这个腓立门等等。所以我们就看到关于基督论，这个是在主后60到62年写的。60到62年写的这个这一段的时间，他大概是已经坐牢，在罗马坐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的那28章的时候。那这几封信又叫做监牢书信，我们常常听见的监牢书信，是关于基督论。第四类的是属于教会论，教会论就是一切关于教会牧养等等的，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我们所谓的三提。那这个是关于一切教会的发展、教会的领袖的恩赐等等，这是在最后几年所写的书信，主后63年到67年。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可以说是保罗的最后的遗嘱，啊，最后的遗嘱，就是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的。那么这三本书有时候又称为教牧书信，提多、提前、提后，那就是关于一切教会的发展。如果你研究教会的领袖学，教会教牧师、教会的牧师应该怎么处理、怎么选长子、长老等等，都是在这三本，提多、提后、提前。好，保罗就留下了这13本。13本的这个书信，就使到整个基督教会承受很丰富的遗产。那在他所写的书里面，特别是罗马书，这本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关系着我们整个信仰跟神学的根基。这本书跟约翰福音是配对的，所以马丁路德说，如果全世界的福音全部销毁，就留下罗马书跟约翰福音，就能够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很有系统的保留下来。所以你就知道罗马书的重要性。但是既然这么重要，很少人读罗马书。你信主到这里多久了？多久了？可能有些5年10年了。有没有听过完完整整的罗马书的？有没有？没有。有些人连罗马书在讲什么还搞不清楚。有些人罗马书是讲什么？那罗马书是讲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却非常忽略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教义，教义很难讲的，教义很难讲，所以很多的人都不讲。所以我们就看到，但是罗马书是很重要。如果没有人，人家不要讲，你不要等到人家讲，自己去读，自己去明白。你说不能够明白，圣经没有一本是不能够明白的。如果不明白神启示给你做什么，当然不能完全明白，对不对？但是不是不能够明白， 所以罗马书是很重要，那跟加拉太书是有点类似，说把它放在一起，因为我们看的时候都是讲到救恩行为等等。好，为什么会有这些书信的产生呢？因为当教会扩大的时候，当教会发展，保罗是一个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带领很多的外邦人信主。好，您想想看，一个信主的人他会有什么？他从异教的世界来也好，他从犹太教的背景也好，他一信主之后马上问题就来了。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问题，你信主之后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我可以吃这个吗？我可以拜这个吗？七月的时候中研会我可以去参加吗？啊，我妈妈从普渡那边带很多东西来，我可以吃吗？啊，那我爸爸没有空叫我代表我去中，叫我去中研会那边帮他喊标可以吗？或者那边的酒席他已经定了，他叫我陪他去吃可以吗？等等的问题。那我可以进入庙里面吗？以前我跟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每一次我的意思，很多人说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祖母要拜的时候，我都替他折那个银纸，而且我折得很美，很有艺术感。那我现在信主了可以折吗？啊，那以前我常常帮他去买香买银纸，帮他拜，我帮他弄这些东西，现在我的信主了我还可以弄这些东西吗？啊，等等等等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啊，那么以前我是属于这个大伯公里面的愧将，我现在信主了变成上帝的儿子，那么怎么办？这个转会怎么办？等等的问题啊，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怎么解答？一定没有答案的。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圣经，我们就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先有问题。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告诉保罗，就告问问教会的长的这些领袖，有些人没有办法答就问保罗，所以保罗就写信回答他们。啊，什么庙里面东西可以吃吗？就开始回答了，是哥林多前后书。还有，这是一个信仰上的问题产生，保罗就开始从神领受启示，就回答他们，所以就产生书信。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人都没有建立教会的经验，对吗？他们根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所以教会起来的时候，糟糕，怎么带领这个教会？这么多人，他们聚聚的时候要做什么？啊，你每个礼拜来，你看我看你做什么？所以不知道怎么做什么。那么好了，问题是有时候人多事情多，就话多就吵架了，吵架怎么办？啊，分派了怎么办？哇，分派了，就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基法的，有一个最谦卑的，我是属基督的。其实你分析也是最骄傲的，所以吗？我是属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才能，所以分派了，分成派怎么办？你打我，我打你，啊，所以有人的地方就问题怎么办？教会怎么解决？你不解决吗？他打架起来，分裂教会。那么人家说：“哎呀，你信耶稣又怎样？信耶稣还不是这样子，还不是有问题？”所以这些教会产生问题怎么办？还有当时候，这是第二类的问题，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有时候是信仰的，有时候是教会的。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在好像你那些传道人，他们要带领教会，好像有。提摩太要带怎么带领教会？他提摩太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不过他这个人比较温柔，啊，所以常常被教会那些比较坏的会有欺负他。所以你们不要看你牧师软弱弱的时候，你会这样很强烈的会有来欺负他，不要。这提摩太是很弱的，所以那些会有就欺负他的时候怎么办？提摩太就问保罗说怎么办？所以保罗就跟他讲说，你要刚强壮胆。啊，只差没有讲一句话，如果需要再打他一拳。你要刚强，不用害怕，不是每次都是啊，是，你讲的都是对的，啊，你不是奴才了，你是神的仆人，你勇敢，你为真理站立得住，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要再怎样，就现在怎样子，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你不要给，不怕人家推倒你，如果你自己不会倒，别人推不倒你。所以你要在道德的上面建立自己，你自己软了，跟不用人家倒，你自己会倒下去的，你懂吗？所以叫他要站立的稳，然后他也帮他责备那个人，你不要欺负他，不要欺负提摩太啊，他好欺负啊，啊，他是有点胃病的，我跟你讲，所以他看起来好像常常很软弱，但是我告诉你，他是很刚强的，所以叫那个人禁止啊，不准他来欺负， 提摩太，所以他说我禁止那个女人不准讲道，禁止她开口。所以这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教牧不准怎么写，所以保罗就写信帮助他们。还有呢，有一些人啊，死了人了，信耶稣也是会死的，对吗？死了，哎呀，我亲爱的人死了怎么办？哭哭得不得了，对吗？以前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些信那个时候死了的人他就是照样用这些异教的方法，但是我死了之后怎么办？死了人者怎么办？那需要安慰跟鼓励，保罗就写信安慰跟鼓励他们。所以信主之后产生很多的问题是初期教会所面对的，当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保罗领受启示，保罗就写信帮助他们。还有其他的使徒，彼得他们、雅各他们，他们看到教会的问题，他们写书信来帮助这些的教会，有些时候写给个人的帮助个人，帮助教会等等，以后被收集起来就成为我们所谓的书信。这个书信被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今天你不用再等保罗的写信给你了，对不对？你去哪里找保罗？没有保罗了。所以我们每次什么问题回到圣经里面来，圣经有原则上的解答。那我要在这里顺便讲，圣经没有一切的答案，圣经有原则性的解答，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圣经找到答案，但是圣经所演绎出来的原则可以解答一切的问题，听得懂吗？就是说你不要说什么东西都有圣经都有讲，没有，圣经没有讲试管婴孩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圣经没有讲如果那个人脑已经死了那个机器可以拿掉吗？圣经没有讲说如果一个人他不想活了，他不可以，可不可以叫人医生安排那个注射针放在他这边，他只要压把针就他就死了，没有，这个很复杂的道德问题，所以圣经没有讲。但是圣经有很多原则性的我们可以解答，从原则性产生才来解答整个的问题。所以当时候的书信临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就看到保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甚至犯罪的事情他怎么处理，他说把那个人赶出去。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保罗的使徒的权柄，谁敢赶人？你赶我啊，我信耶稣的，你要赶我，你讲爱信要赶我啊。但是保罗赶过人了，我们很高兴，以后我们也可以赶人了，真的真的。但是我们教会很难赶人，为什么？这边赶，这边赶，他跑去隔壁一样，好，隔壁搞跑他，新加坡这么多教会怕什么？但是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只有一个教会，你被赶出去你就没有教会了，你懂吗？所以为什么今天信徒这么大胆敢犯罪？他说不要紧，我在这边做知识被赶出去，我去别的教会做长老更威风。所以很多的人犯罪不会羞耻，不要离开自己的罪，你懂吗？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你这边很严赶他出去的，他去那边，那边有牧师安慰他啊，不要紧，犯罪不要紧，不要常常犯就好，久久犯一次没有关系，你懂吗？那很多的时候，有些人问你，我刚刚信主，不过我信主之前有两个老婆怎么办？怎么办？啊，你做牧师你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有些时候教会的标准不一样，我说不能够，有一个要解决掉，要解决掉，但是不能够杀掉而已。怎么解决我不知道，你要去解决掉，你只能够一夫一妻。但是有你在这边这样子讲，哇，他说我信主这么严格，我有两个不可以啊，我这个是我信主以前的，又不是信主以后。很多人以为信主以前可以犯罪，信主以后以为信主以前是哪来生犯罪的。不是，信主后他不用，他保住两个，所以有的娶了两个才来信主啊，怎么会算？好了，你现在说割掉一个，他跑去另外一间教会，人家教会没有关系，两个都可以包容，你信主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全部都可以，三个也可以，没有关系。他就在那边很威风，坐在那边，大的坐这边，小的坐这边，一起敬拜主。我跟你讲，很复杂，不是这样简单。所以保罗在当时候也是这样子面对这些复杂，不过他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感谢主，我们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就明白他把那个淫乱的人赶出去，这是他的权柄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他赶人了之后 教会就能够感恩，就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属灵的权柄。所以神的仆人在当时候，神兴起这个保罗是很神自己的恩典对整个教会里面，因为他很有智慧，他很有勇气，他敢作敢为，他敢骂人，但是他温柔的时候很温柔，他骂人的时候很严厉。他对哥林多教会，你要我怎么带你们，拿拐杖去还是我这样子去？所以而且保罗他在温柔的时候非常的温柔，他教会为他为着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留下很多的这个宝贵的产业给我们，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教会什么问题，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怎么讲啊，可不可以这个可以吃吗，那个可以吃吗，我们一切都回到圣经里面了，从圣经找出原则，从原则解决问题，而不是说一定要每一件事情都提到，没有。有时候今天的问题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原则性的然后解决，我们感谢。所以教会在当时就有这些书信的产生，为要解决信徒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他主要的在这四方面，而可以说可以涵盖整个的这个系统的神学。系统神学就包括了末世论、救恩论、基督论、教会论，当然还有人论，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细节，但是主要的他都可以说大体上他都谈到了，什么问题他都讲到了。那保罗的一生是被主使用来完成他的工作，最后他寻道，他为主寻道，所以他到了写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什么，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同时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他就这样子的为着主的缘故把自己献上给主，为主寻道。所以他在哥林提摩太后书的那一句话就成为我们的鼓励啊，鼓励。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保罗这个人跟他所留下来的书信啊，所留下来的书信。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问的？啊，保罗到底有没有结婚？保罗有没有结婚？有几种的猜法，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那有人说有，是因为他说保罗是一个法利赛的这个希列，这个法利赛的这个受法利赛人的门教，受教要做拉比的。法利赛人他们有很规格，很严的规格，是你要做拉比，你一定要结婚。你没有结婚，你不能够做拉比。但是耶稣基督是很。耶稣基督人家称他做拉比，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在这个拉比学校的系列里面的这种教义之下制度产生的，而保罗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产生，所以人家说他应该有结婚，这是一个可能性。是他后来有人说他可能信主之后他的太太把他抛弃了，啊，因为他信主嘛，就把他丢掉，他跑了，啊，也有可能他太太死了。这两种可能，但是也有可能他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说，如果有人像我，他不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提到童身，对不对？他说但愿有人像我，那更有福了，对吗？就是独身的意思，谁能够像我，但是这个是恩赐，不能够求的。所以如果他有结婚，他应该不能够讲说童身，他有结婚，他只能够讲说，如果有人向我守寡就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去天上问问他，哎，你结婚了没有？所以，那么也有可能保罗没有结婚，因为根据一些教会的历史，还有那些恶度的人讲，他说气貌不扬，哦，言语粗俗，他大概没什么，不太能够吸引女孩子，所以也有可能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是他侍奉主的时候，他就没有带着这个这个太太来往，所以他对其他人讲说，我其实做一个使徒，我是可以带着太太来往，但是我没有，我不要。因为他一生就是为做福音的缘故啊，包括结婚不结婚也是为福音的缘故，你结婚是为福音的缘故，你不结婚也是为福音的缘故。那教会要面对这个问题，那顺便提一下，就是教会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单身女郎，不单单 不单单是教会的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那基督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一定很超然的态度，你不能够说一定要结婚，那麻烦了，那些单身的姐妹怎么办啊？就随便乱嫁了，猪也嫁，狗也嫁了。不是的，我先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在婚姻的上面，人家说哎呀你眼光不要这么高啊，放低一点啊。那问题不是眼光高了，当然眼光不要太过好高骛远，这是真的，但是眼光也不能太低，你懂吗？啊，你不能太低。如果你的确有那个 expectation， 没有你降低的话啊，对你未必是一件好事情，特别在属灵的条件上面。所以你宁可找不到人结婚而没有结婚，好过最后你 chip sale 出去啊，姐妹不要 chip sale 啊，你们是很尊贵的，不要 chip sale。 如果神为你预备，你感谢主，你祷告，你要结婚祷告感谢主，求主预备。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你看看就知道了，拜弟兄很少，而且还有一些不争气的弟兄还跑到外面去娶你外面的女人。所以弟兄都向内看，不要向外看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个一定要面对的，迟早我们要面对。那我们的态度是超人的态度，因为圣经说，圣经教导我们，那不管我们结婚也好不结婚好，我们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结婚的人可以好好为主，那特别也是很奇妙，神都是给姐妹能够单身。姐妹一般上本来就在生理的结构跟这种生理的结构跟这种处理事情等等，他们都有力量单身的。那一般上弟兄在单身上面的恩赐比较弱，因为弟兄比较花心，他比较弱，一来二来呢，弟兄不太会管理自己的事情。你看你去单身学生的宿舍看啊，又脏又臭，但是你去看那些单身女生的宿舍都很整齐的，还很香，还有香味。那我不是骗你，真的，你去看这大学的宿舍，你注意看是不是，同意吗？如果你找到一个姐妹很脏的，那例外。啊，那一般上我们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姐妹们啊，所以结婚不结婚，一切都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谈到既然谈到保罗有没有结婚，我们就顺便提出来说，那我们要结婚，但是如果没有对象，不要去生，很简单。如果没有就不要，随便啊，不要随便。那没有信主的更不要，圣经说信一不信不能同父一二，这个是最基本。你如果更不信主，就等于不顺服了。你不顺服的时候，你以后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很多困难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每一次我谈到这个地方都是要顺便提的，因为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子的教导。所以你看你到我侍奉的教会，那些姐妹单身姐妹都很快乐的，因为她的牧师支持他们不要结婚。我劝他们以后不会后悔，不会老的时候整天骂我。好，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就喝茶再回来，我们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谢谢。好，我们继续来上课。那么我们读书信的时候很重要的，我们要先掌握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是很多书信的背景。你怎么得到书信的背景？除了书信本身一两句话以外，它有很多的历史背景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当你对使徒行传能够熟悉的话，你就对书信的背景能够熟悉。所以每一次你查考书信之前，你一定要回到使徒行传的那个背景里面。就好像今天我们要看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么帖撒罗尼迦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马其顿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这个地方马其顿就是今天在希腊的境内，这个重要的城市 就是帖撒罗尼迦。在当时候，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大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重镇。福音通常在商业重镇、人口密集的地方集合的。那么这个地方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它大概有200,000的人口，在新约的时代有200,000的人口。那这200,000人口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所以这些的犹太人当然就是犹太教的这个根基，啊，他是犹太人。那同时有很多的这些希腊人，这些希腊人他们信犹太教的，所以我们称这些为近前的人。你每次会读到这些近前的人，就是这些希腊人改信犹太教的，啊，但是这些当时候的犹太教，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也是相当的普及，所以保罗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7章，《使徒行传》第17章是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整个的那个，背景。所以17章第一节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明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些市井匪类，踏果成情，众动客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腊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起了耶稣和其子的保状，就释放了他们。所以那个背景就讲到，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来到帖撒罗尼迦。所以当他来到保罗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保罗每一个到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布道有果效。所以布道有果效，就信主的人增加。什么人信主呢？这些希腊人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听到保罗所讲的耶稣基督是那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跑回来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所以他们一转回来的时候，当然犹太人就不高兴了，所以犹太人就生出什么，他们就嫉妒了，对吗？他们就生出这个嫉妒，这个嫉妒的结果就是他们要开始迫害教会。所以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的时候，他跟希拉一起到那个地方工作，所以这犹太人就控告他们，讲保罗说另外一个王耶稣。其实保罗所讲的耶稣是万王之王，跟地方的王没有关系，跟罗马的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了解罗马的政治气候，罗马的皇帝在控制这些人非常的严厉，他不允许有任何的动乱，他们对拜皇帝是很看重的。所以一提到有另外一个王，就是表示要造反，每一个地方官都怕的。所以他们就把保罗的信息就这样歪曲了。今天人妒忌你，人常常把你的讲的话歪曲，你没有那个意思，他故意讲他有那个意思。所以讲话要很小心，不要在你的敌人面前随便讲话，因为他把你的话可以转来转去，少一个字少两个字，在哪里标点符号，整个意思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同样保罗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心中的王，是万王之王，根本不是要来跟罗马人争权的。如果耶稣要跟罗马人争权的话，那些罗马人没得争。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犹太人就冲动 那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地方官，所以地方官就把这个人叫做耶孙，啊，这个耶孙是他们在会堂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把他抓起来，那么就开始逼害保罗，所以保罗不得已就要离开，他就要离开，所以保罗一离开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逼迫就结束了呢？没有，这个逼迫就继续的，犹太人继续的逼迫，那么谁遭殃？那些留在那里信主的人就遭殃了，所以他们信耶稣之后立刻受到逼迫。所以你看见初期教会是那么的严厉，一信耶稣啊，不是升官发财，一信耶稣不是考试顺利全部 A， 一信耶稣就察言广进，一信耶稣就是连驾车也不会撞到，不是的，一信耶稣就是人家要来逼害你，要来杀头的，所以当时候的信心是很强烈，所以当时候没有假的基督徒，每个人的信心都那么的真诚，所以当时候他们这些信主的进前的希腊人就在这里受逼害，那保罗不得已要离开的，那是不是保罗离开保罗就撇下他们不管？不是的，所以保罗继续他的旅程，因为他不能够再留在那边，他留在那边对整个教会没有益处，所以保罗离开的时候，以后保罗又来到，以后保罗最后他来到哥林多，我们知道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以后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会提到的。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很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就写信回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回来做什么？写回来安慰鼓励他们，叫他们继续为信仰斗争，同时有人传话来给保罗，那他们就问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保罗就回答他们。那保罗叫他们怎样面对苦呢？他们问保罗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有没有看顾我们呢？如果神有看顾我们，为什么我们遇到苦难呢？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受到逼害呢？这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在苦难中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苦难催逼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没有苦难的时候，你没有从来不会想做人有什么意义的，对不对？一苦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做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很奇怪。所以同样的，所以这些人一遇到苦难的时候就问为什么神允许，所以保罗就写帖撒罗尼迦，一方面告诉他们说，你看看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也一样遇到苦难。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第二节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你看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所以保罗以自己做例子说，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不能够幸免这些患难，不是因为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能够逃避苦难，不是，但是他说这一切都有神自己的旨意在里面，神的美意就是这样子，叫我们从苦难中能够把福音带到人，带到整个世界。所以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劝勉他们，同时不断地提醒他们主要再来，主再回来。所以你每一章你都找到这句话，你看第一章第十节。